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访问中国科学家黄先禄博士。黄博士，您真的要去休斯顿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的，的确如此，我已经被调到休斯顿去了，过两天我就要回家，然后就飞往休斯顿了。请问您这次去休斯顿有什么任务呢？您会在美国太空中心做事吗？哦，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详细的情形，但是我可以说是和太空穿梭飞行计划有关系的。黄博士啊，在你没有提到更多细节以前，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一些你的基本教育背景啊？还有你是怎么取得从事这种迫切而有前途工作的资格的呢？我是1923年12月12日出生在华中的湖南省襄阳县。我的父母一定要给他们的儿女接受最高的教育。我21岁那年，就是1944年，从国立湖南大学毕业，得到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从那个时候起啊，我一直就是做和电机工程有关的工作。黄博士，您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空军，在其后的20年里啊，一直是在空军的，一直到1964年以少校阶级退役。黄博士，你到美国来求学前后一共有几次呢？我一共来过3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第二次是在1962年，最后一次呢是在1966年。这一次啊，我就留在美国，后来就入籍成为了美国的公民。黄博士，您真的喜欢做电机工程方面的工作吗？哦，但愿你能用我的眼光来看万物。自从我儿童的时候起啊，我就想做人类的工仆，我想做个发明家，发明一些新东西可以造福人群。电机工程呢，正是这种工作。当然了，我的工作在战时也可能用来做破坏性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我的训练使我能够在很多实际方面一年到头服务我的国家和同胞。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发明带来很多新的可能，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黄博士，对不起，我不太了解您所讲的，请您再讲的具体一点吧。哦，对不起，我脑子里啊都是些技术术语，实在是不太容易用浅显的文字来说明这些复杂的程式。但是您手里假若有一个袖珍计算机，你就会懂得我所说的了。假如你能够看到这个计算机的内部，你就会看到我所说的晶体线路系统。我的研究范围呢，就是发展微小型或者是超小型的线路系统。由于这种系统的应用，就使得今日社会中的一般民众可以在很多场合使用这种复杂的器件。实在说呀，我们今天能够送人登陆月球，发射卫星进入太空，都是利用这种知识。哪些机械都要靠微线路系统，它的用途是没有止境的。我的研究使我能够为电力创造很多新的用途，这是在我孩童时代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黄博士，您刚才提到您的家庭，请问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结婚的？ 您的夫人贵姓大名？我是1946年在湖南湘乡结婚的，我那人叫彭慧莲。那您一共有几位小姐少爷呀？他们都在做什么工作呢？我们有4个女孩，2个男孩。大女儿已经结婚了，她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他们有2个小孩。大儿子现在在休斯顿海湾石油公司做地球物理研究工作，二女儿现在在威斯康星大学念电脑学的硕士，三女儿跟小女儿都在威斯康星大学药剂学系毕业，并且都已经取得了威州药剂师的执照。三女儿目前继续在威大医学院深造，小儿子今年上高中3年级了，已经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许可。请问您这些儿女现在有多少跟您住在一起呀？哦，除了大儿子和大女儿之外呀，其他的都跟我住在一块儿。他们会不会跟您一块儿去休斯顿呢？啊，是的，当他们知道我要调到休斯顿去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跟女婿决定也搬到那边去，他们已经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家人不久也会搬去的。这么说来，您在休斯顿还会享受含饴弄孙之乐喽？哈，对了，请问您是怎么样认识主的？我的家庭背景是信佛的，但是我自己是孔子的崇拜者。在1956年，主奇妙地拯救了我。那个时候我住在医院，有20天不省人事。哎呦，20天呐，怎么回事呢？医生一直也没有找出他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唯一治疗呢，就是静脉注射，然后听其自然。他们说我死亡的机会占99%。感谢主，当时我有一位上司，2年以前信主了，他向我那人做见证，然后他和他太太还有他们整个教会都替我祷告，神迹出现了，突然我恢复了知觉，主完全治好了我，我的脑子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奇妙的事情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传道人来向我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医院里呢，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出院之后，主就带我进入一间教会。3个月之后，我就接受洗礼，加入教会了。那您成为基督徒之后做些什么呢？在第2年呢，有一位传道人从英国来，他在我们教会讲道，讲到读圣经的好处。从那天到现在，我每天读2章旧约，1章新约，即使是我坐在飞机上也还是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有生命的，它赐给我们每日所需的力量。黄博士啊，基督徒都叫你黄长老，这为什么呢？哦，我得救以后，我们就加入挪威信义会，1年以后呢，他们就选我做执事，后来又选我做长老。那请问您的职业上有没有很多机会替主做见证呢？当我1966年到美国来的时候，主用过在很多大学的中国学生查经班，还有很多教会里面为他做见证。即使当我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高等学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下在教会和查经班的服饰。甚至在我服务的工厂里，我也带领一些同事一起来查圣经。您的宗教和您的职业有没有相互的关系？我是说，您的信仰 能不能够帮助您的研究工作呢？哦，为了要继续我在教会和查经办的侍奉，我就必须挪出好多我研究的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我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主帮助我，我只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所以啊，实际上他省了我很多时间。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做一个研究工作，这种工作通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但是神给了我灵感，我只用了一天，也许还不到一天，就得到了线索。正像圣经所说的，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黄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一定从报纸上看到，中国要派很多学生到美国来留学，那您对这条新闻有什么感想呢？您是不是对他们表示欢迎啊？哦，当然呢，中国人大概占世界人口的1/4。耶稣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万人得救。神既然是爱，如果我们信他，我们就应该爱所有的人。圣保罗写到他对他同胞犹太人的关怀，他说，如果他的同胞可以得救，即使他与神隔离，他也愿意。我想，我们对祖国来的同胞也应该抱着这种态度。黄博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向科学家做见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忠告呢？我发现呢，一般来说，不同职业的人实在不能彼此帮助，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如果一个人被神的灵充满，他的生活就充实，他的为人会积极、乐观，充满了活力。不管他做什么，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他终究会成功的。如果他能够和人分享基督的爱和他自己的见证，他会令那些渴慕而追求那同样从上面来的力量，被同样的灵所充满，这样他也能够勇敢地面对每日所遭遇的困难。谢谢您，黄博士，很感谢您今天到这里来跟我们分享您一生的故事。哦，也谢谢你来采访我，我求神使我们今天的谈话能够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望大家知道了我们谈话内容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下面是采访中国癌症专家谭天军医师。谭医师，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您，我很久就想来拜访您了，上星期打电话给您，听说您去欧洲了，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我前天才回来，昨天晚上司徒牧师打电话来，说是您要来。您这次去欧洲是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这次去瑞士是应波恩大学的邀请，在波大医学院主办的癌症研究年会里面做2次学术演讲，同时呢也在瑞士其他大学演讲。我常常应邀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大概一年总有个1次2次的。那能不能请您讲讲您到美国之前的情况呢？我是生在江西省的永新，小学、中学都是在江西读的，中学是在南昌女子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读医科。那个时候正是抗战的时候，我在1947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 请问您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您到美国后有没有继续进修？我是1949年来到美国的，到这之后曾经读了一些研究院的课程，然后在纽泽西州的一座医院做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和住院主治医师。两年之后呢，就进入费城的儿童医院做小儿科医师。请问您现在在哪儿工作？您专长哪一科呢？从1952年呢，我一直是在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癌症中心工作，我的专科是儿童癌症。目前我工作分三方面：第一，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书；第二，在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做主治医师；第三，从事关于儿童癌症的研究工作，多半都是临床方面的研究。听说您最近曾经到中国去访问过，您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医学院还曾经请您做了学术演讲，那么请您详细的谈一谈吧。我本来是回国探亲的，那边医学界的人对我非常客气，他们请我在北京肿瘤医院做了2-3次的演讲，并且领着座谈会的讨论。我到南京的时候，那里的中国医学协会也请我做了2-3次的演讲，都是关于最近癌症研究发展的情况。那请问您的目标是什么？您觉得在癌症研究方面的进展怎么样呢？在我们这一行啊，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对癌症的完全控制了，这也是我们所从事癌症研究者的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一天可以达到的，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的。在您的职业上，您认为最令您快乐的成就是什么呢？哦，那当然是看见抗癌工作有了成效了，那使我非常的高兴。啊，我可以给你举一两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4-5岁的希腊小男孩，他得了肾脏癌，已经蔓延到肺部了。从医学的观点看呢，他绝对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我呢，是那里第一个研究这一类癌症的人，就负责替他治疗，成效非常好。后来这个孩子回到希腊，现在已经25岁了，他帮着他父亲做生意。有的时候啊，他必须要做体格检查，他的医生就好几次来信问我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得过癌症。他们认为一个小孩患了癌症，并且已经扩散到了肺部，绝对不能活到现在。他们要我寄他的 X 光照片给他们，证明这个孩子以前确实是患过癌症。像这样的事实啊，再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快慰。这事儿真是有趣。那么请您再讲另外一些事好吗？我呀，常常到国外去旅行，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演讲，也常常被请去医院诊治病人。记得在10几年前，我在一个医院看一个病人，那是一个得了血癌的小男孩。照理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不出1-2年就会死的。像平常一样呢，我就替他诊治，给他处方，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了。最近有一次，我在国外演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带进一个大概有18岁左右的男孩，我一看见他，我就记起了，他就是我10几年前在国外旅行的时候诊治的那个小男孩，就是那个得血癌的小男孩。他母亲说呀，他的癌症从没有复发过。他说他不知道我来，但是从报纸上看到我在这个城市的消息，所以特地把他儿子从学校里领出来，带他来看看我。 像这样的事实啊，再使我们受感动。虽然我们不能医治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但是上面的这些事儿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终归有一天癌症会被完全的控制。那么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吧。我知道您的丈夫许牧士教授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您怎么样找到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呢？是父母的安排，朋友的介绍，还是你们自己不期而遇相认识而结婚的呢？我们的婚姻呢，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是远离故乡和亲友，在纽约的中国基督徒团契彼此认识结婚了。我们的结婚前后一直是在这个教会敬拜和侍奉主。哎，非常有趣，世界上的人呢，都喜欢听爱情故事。我们非常高兴您能把您们的故事和我们分享。那么请您再把许教授的工作扼要的介绍一下好吗？哦，要介绍他的工作呀，可真不容易喽。因为他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他一直对文字工作有兴趣。在台湾的时候，他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目的呢，是联合各个教会的力量，出版一份够水平的基督教报纸。这个论坛报到现在还在发行。他也一直在提倡基督教文学，鼓励信徒不仅注重翻译西方的作品，也应该多多从事创作。谭医师，听说您的先生在做重译圣经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呢？从1971年开始，他和美国圣经公会合作进行重译圣经的工作。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圣经啊，是60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用的很多名词和术语跟现在通行的差别很大，有重译的必要。新旧约圣经重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呢，最近呢就要出版了。另外呢，为了中国青年读者的需要，简体字的新译圣经也要同时出版。请问您有几位小姐少爷，他们都在做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个女儿，今年18岁了，在塔夫大学刚读完1年级。她是读哪一方面的？哦，她还没有决定。我想啊，她大概不会做医生，因为他不要像妈妈这么忙，也许他将来会从事他父亲那种工作，在文学方面发展。那么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生活。我是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您的家居轶事。我刚才跟您讲过了，我女儿看到妈妈这么忙，吓得她不敢做医生了。他说他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和他未来的家庭和儿女在一起。我呢经常出去旅行或者是开会，有时候啊他就会半开玩笑的说，妈妈，下次如果您路过纽约，请进来坐坐喝杯茶。其实我们家就在纽约。我们家里啊只有3个人，我不在家呢就只剩下2个人了。但是啊，女儿很体贴，她知道我忙是有原因的，但是她有时候也常常抱怨没有弟弟妹妹跟她玩打架，所以啊，她就跟爸爸玩打架。在我们家里啊，我们最重视在一起灵修，如果我们早上不能在一起，就在晚上一起灵修。有的时候我出去开会了，实在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有相同的读经次序和进度，所以仍然好像在一起一样。那么请问您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信主的？ 我是在湘雅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信主的，那是在战时，生活非常的艰苦，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就只剩下30个了。我呢，是这30个里头的倒数第二、第三名。我就开始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即使我能通过这一切艰难困苦，从医学院毕业了，将来要做什么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学校里头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我喜欢音乐，所以就开始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方面我喜欢唱诗歌，另一方面呢，我实在是渴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那段时期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您记不记得是哪一年呢？我想是1941或者是42年吧。那作为一个医生，您是不是有很多机会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是的，我想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信主之后，以为他会叫我做一个医生宣教士，但是神却把我放在这个癌症中心，里面都是患癌症的，我就把这个当做主要我服侍他的宣教区。我的责任不单单是医治他们的疾病，这疾病啊只是他们身体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信靠他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候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作为一个医生，我有很多机会和病人分享我的信仰，并且我相信他们对我的话会比对一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的话更注意听。您是不是觉得信耶稣在您的职业上是一个帮助？我是说，信仰是不是使您在工作和研究上更有信心呢？在一个癌症医院做事啊，假如你没有信心，简直不能生存下去。因为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绝望和灰心。我的病人都是儿童，更是这样。假如我没有信仰，我绝对不能支持到现在。有时候看到了那种绝望的情形，心里实在会觉得沮丧。但是就在那些时候，我会想到，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哦，谭医生，我想您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中国要派上万的学生到北美来留学，而且呢，已经有大部分都到了。您对这件事儿有什么反应？您有没有机会和这些学生谈话呢？事实上，这件事儿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从1972年11月，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第一批的中国医生访问团就到美国来了。我们曾经请他们团的部分团员到我们家里吃饭。那天您有没有机会和他们分享您的信仰呢？哦，是的，你知道，那些医生啊，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可是我们家里啊，到处都是圣经。他们中的一个人就问我，这是什么书？里面讲什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做见证。同时，我们吃饭之前总要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饮食，所以那天也不例外。我们就和往常一样谢饭，并且请我们的客人和我们一起祷告谢饭。所以，我想那天他们对美国的基督教家庭生活有了一次非常的体验。从1972年开始， 从中国来的医学访问考察团络绎不绝，有的时候一年有好几次。因为我们的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他们总是会来我们中心访问的。更由于我的年资和我的中国血统，中心总是叫我招待他们。我想他们对我们在此地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多少有了一些概念。您对那些从中国来的学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我要他们知道，能够到美国来读书是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有天大的不同，此地的每件事儿对他们都会是新奇的，希望他们有开明的态度。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绝对不能有偏见。我想有一件事情大概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就是在美国我们有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希望他们能够学习用客观的态度做个人的判断，并且吸取美国这种自由的精神，多多学习美国人的长处。谢谢您，谭医师，您和我们分享您一生的故事，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为您祷告，让您在和这些学生接触的时候能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哦，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为神做见证。我也求神使用我们这次谈话，能够使更多我们的同胞归向耶稣，使神的名得到荣耀。谢谢您，谭医师，再见。采访治水专家华之明博士。华博士，很高兴今天能见到您。从您的令尊那里，我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儿。您的令尊是我的好朋友，他就住在我们附近。听说您是一位治水专家，并且发明了上百件的专利品呢。哦，我不知道家父跟你讲了些什么。你晓得，做父母的总喜欢替自己的孩子夸耀。其实我所做的不见得有他形容的那么伟大。哎，您的英语讲得相当好，您是在美国出生的吗？不是，我生在中国江苏省的无锡。我记得您的令尊令堂去年刚刚庆祝过他们的金婚纪念，那您大概是1929年左右出生的吧，是吧？哦，一点也不错，我是1929年出生的。那您哪一年到美国来的？我是1951年夏天来的，几乎30年了。您是不是在美国读的研究院？是的，我先到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得到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然后到南加罗林纳州的东南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也是在化学工程方面的。请问您的专长是在哪一方面呢？我的普通研究呢是化学工程，专门研究是水的处理。哦，水的处理啊，那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跟生态学有关系呢？啊，是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都需要水来降低机器的温度，这种程序我们就称之为冷却系统。水经过这种冷却系统之后，就被倾倒到江湖海洋里头，或是呢到城市里边的排水系统里了。这种方法往往会造成水的污染。我的工作呢，就是想方法在这种水还没有排出之前加以处理， 以避免或者是减少对水的污染。就是如此而已吗？哦，还有呢，工业用水的另外一个常遇见的问题呢，就是腐锈和生垢的问题。很多工厂用锅炉把水烧开了，然后产生了蒸汽，推动机器。这种锅炉啊，用过一段时期之后，水中的化学成分就会使锅炉生锈，并且在锅炉的内层表面会有水垢产生。我的工作呢，是对这种水加以处理，以避免或者是减少生锈和水垢的产生。哦，华博士，在美国这似乎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那您究竟怎么处理呢？哎，是的，这是很重要的哈。处理的方法呢有两种，一种是机械性的，还有呢就是化学性的。我们希望经过处理之后，这些水在排入江河湖泊或者是排水系统的时候，不会再造成污染的问题。我想那些核子反应炉要用很多的水使它们冷却吧，那这些水在排出去之前是不是也要经过处理呢？哦，大多数的核子反应炉啊，它的冷却系统都是使用我们所谓的一次通过的方法。这种冷却系统使用的水啊，只通过机器一次就不再使用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温度污染，因为这种水在通过机器之后温度相当的高，当它流入到江河湖泊中的时候，就会使入口附近的水温增加好多度，而这个呢就被认为是对水中的生物有害的。现在很多人提议，这种冷却水啊，将来应该重复使用。那么这些水在通过了反应炉之后，就被再送到一个冷却塔，然后再重新通过反应炉，这样循环过了四五次，再排出在场外。这么一来呢，所使用的水只有现在所使用的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这样也就大大的减少了温度的污染的问题。华博士，那这水排出去之后里边会不会有辐射性呢？啊，那没有。我听说您发明了好多东西，那么能不能请您稍微讲一下您这些发明都是什么，他们都有什么用处？好，我来介绍一下啊。到目前为止啊，我已经得到了91种专利权，有些呢是美国给的，有一些是外国给的，大多数都是有关于水的处理的。我的工作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处理锅炉用水，另一部分呢是处理冷却用水。锅炉用水产生蒸汽，推动机器，由于它的温度很高，锅炉往往就会遇到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产生水垢，比如说我们烧水泡茶，水壶用久了，水里头的一些化学成分因为高温分解，逐渐就积累在水壶的内表面，形成一层白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水垢。如果这层水垢积存太厚了，它就会阻止热流的通过，最后呢就会使水壶破裂或者是丧失了它的功用。锅炉也是这样的，并且因为它的温度更高，情况呢就更严重了。锅炉它不能容忍太多的水垢，如果在水里面加入一些化学品，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水垢的产生。第二个问题就是生锈，我们所发明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锅炉生锈和生垢的问题。那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是关于冷却系统的。除了核子反应炉之外，很多工业，比如像炼油厂、化工厂、冷气机等等，都需要冷却用水。 通过了冷却塔之后，这些冷却用水可以重复的使用，因此啊，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水，而且在水里边加入了一些化学品，就可以减少水垢的产生。我的工作呢，就是处理这些水，来减少它生锈和生垢的趋势。简单言之吧，我所有的91种发明都可以归纳入下边的两类，一类是处理锅炉用水，另一类是处理冷却用水。在处理这两种用水的时候，它的目的都是减少或者是防止生锈和生垢。那请问您现在在哪儿工作？您是什么职位？我现在在迪尔本化学公司做研究部主任。迪尔本呢，它是 W.R. Grace 公司的一个附属机构。迪尔本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水的处理，包括工业用水和都市用水的处理。那您这91种发明有多少已经得到专利权了呢？都有专利权，有91项专利。等一下我会给您一份目录。华博士，您觉得您这些发明在哪些方面对改进社会和提高人类生活有贡献？我觉得我这些发明对社会有两个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节省材料，如果我们节省材料，间接来说我们也在节省能源。在这种普世性的能源危机中，节省能源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减少污染，借着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像非污染或者是低污染的科学技术，我们也可以减少生锈和水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节省材料，延长机械的寿命，同时又减低了污染的程度，我深信我们会使社会改进，人民生活提高。那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请问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婚的？我们在1958年在芝加哥结婚的。您的夫人大名？哦，她叫王运华。您到美国之前就认识她吗？啊，不认识，我们是在芝加哥中国同学会里彼此认识的。请问您夫人目前有没有工作？在哪儿工作？她在蒂保罗大学做图书馆员。那您有几位小孩啊？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她今年14岁了，在我们家附近的弗里姆中学念书，今年念到初中3年级了。嗯，再请您讲一点您的家庭生活吧。哦，在美国呀，大家都忙，只有在周末才能全家聚在一起出去旅行、野餐，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吧，上个周末我们就到威斯康星德尔住了2天，那儿风景很好，也有很多的孩子们可以玩的东西。那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她的中文名字叫华令文，英文名字叫凯瑟琳。你们两个人都工作，我猜想你们大概没有多少时间跟您的女儿在一起玩吧。哦，我们上班的时候令文也要去读书，她下午2点半放学，我呢差不多4点就下班了，所以实际上她只有1个半小时没有人跟她玩。您的令尊是诺瑞斯镇灵粮堂教会的长老，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那您自己呢？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哦，我去年才信的。嗯，什么时候啊？去年3月信主的。哦，那您去年才信啊？您能不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形呢？那是在我们全家大团圆的时候。去年3月，我们全家在这里大团圆。 我爸爸妈妈从费城来到这儿，我弟弟从新墨西哥州来，我姐姐从加州来，我妹妹从纽约州来，我们在芝加哥都聚在一起。爸爸妈妈跟姐姐妹妹很早就信主了，很自然的我们就谈到信仰的问题。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志信主了，我弟弟今年春天也信了。这么说来您的全家都是基督徒了？是的，赞美主。您信主之后有没有受洗呢？受洗了，我是去年三月受洗的。那您的夫人呢？她是不是基督徒？
是的，她呀，在很久之前就是基督徒了。华博士，还有人说科学和信仰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你是个科学家，就不会信神；如果你信神，你就做不了科学家。那请您谈谈您的意见吧。
这两样并不矛盾，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以做个好的科学家，一个好的科学家也可以做个好的基督徒，不但不矛盾，我还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您信主之后有没有发现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您的日常生活、工作和研究中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呢？是的，它的确是一种力量与能力的源泉。华博士，也许您已经听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派很多的留学生到北美来留学。您对这些留学生还有其他在国内的学生，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忠告呢？我想啊，无论他们学的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美国的学习环境是相当好的，这里有很好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授。我的忠告是，好好的利用这种学习机会，用功读书。除了读书之外，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得到一些实际的工作经验，因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实际的工作经验都是很宝贵的。自从您接受了耶稣做您的救主之后，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您的生活、思想和待人的态度上，您有没有发现或者是经历什么改变吗？我是说您现在的生活和您信主之前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两样？我想啊，我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了信心。比如说，当我要决定走哪一条路，或者是用哪一种方法来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主就借着我的信心带领我做正确的决定，并且神给我力量，在我所做的工作上坚毅不挠，直到完成为止。谢谢您华博士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很感兴趣。愿神继续的带领您，使您在他的恩典中有长进，也求神使用您的见证帮助更多其他的人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也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我也求神使用我们的谈话能够带领很多中国留学生进入神的国度。哦，华博士，再见了。
访问服务人群的赵玉佳医师。在访问之前，先介绍一下访问者王春光先生写给赵医师的一封信。赵医师台见， OK 杂志编者告诉我很多有关您的消息，所以虽然我们未曾见过面，但是却觉得已经相识了，并且我也知道您是东北人， 出来美食是在滨州的诺瑞斯镇的一个公立医院工作。他与你们第一次见面即是在那儿。一转眼，你们又去了乔州。一年前，他们夫妇二人还去乔州拜访过你们。你们对他们的招待十分周到，他们深受感动。尤其使他们印象最深的是那夜，他们在您的客房睡觉的时候，竟被电话铃惊醒。原来是医院急诊处有受伤的患者，叫您赶快去急救。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开始访问，请您告诉我们一些那夜您急救的过程，好不好？专此敬祝快乐。王春光敬上。下面就是访问的谈话。赵医师，请您讲一讲那夜急救的经过给我们听听好吗？好啊。是2年前的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有一个16岁的小男孩驾车失事，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满身满脸都是血。我们即刻展开了急救工作，消毒、止血、伤口缝合、盐水注射、给予氧气，一系列的工作做完了，小孩的情况渐趋稳定。原来这个孩子刚刚考取了驾驶执照，兴奋之余趁着家人熟睡，他就驾车外头兜风去了。谁知道因为驾驶的技术还不纯熟，看见对面来车不知所措，竟和对面的车迎头撞上了。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常常有紧急的事件呢？能否再介绍一两个更严重的例子给我们听听？哦，紧急的事儿是很多，严重的例子也不少。最常见的是心脏病发作，这个病在美国很普遍，病人刚一来的时候心痛如绞，呼吸困难，全身出冷汗，皮肤有的青紫有的苍白，根本没有脉搏，呼吸跟着就停止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开始急救工作，心脏按摩了，人工呼吸了，静脉注射呀，按着心电图的记录给适当的药物，并且还要做各种必要的检验。我们真是忙得不眠不休，有的时候也是废寝忘食的。救人第一嘛，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在决定那一刻，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他的生还是死。我们的工作真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赵医师，您来勒斯顿有多久了？听说勒斯顿是美国南方一个小城镇，也是一个农村，当地的居民和他的环境，请您介绍一下吧。我来这儿快4年了。勒斯顿是一个文化水准比较高的农村小镇，这地方有一个100张病床设备完善的 Cobb 纪念医院，有一个40-50张床布置的很温暖美好的 Brown 疗养中心，另外还有一间大学叫 Emmanuel College， 当然还有很多工厂了，像 Johnson & Johnson、 Advocate Press， 还有一个手表厂叫 West Clocks。 这个地方的街道清洁，商业呢也很繁荣，至于交通啊也非常的方便，往南可以到 Atlanta， 往北呢到南卡州的Anderson SC， 向东呢可以去 Athens， 都是差不多在1.5小时之内的路程。我就可以套句咱们中国的俗话来形容这个勒斯顿，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了，那就是啊，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哦，赵医师，勒斯顿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镇，但是不知道当地的居民对他们中间的医生里边有一位是中国医生，他们反应怎么样啊？他们对您的信赖
是不是和对其他的医师一样呢？我想是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居民呢，都是和蔼可亲，并没有令我感到有什么不同，反倒觉得彼此很融洽，很亲切。在勒斯顿有几位医生啊？你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吗？还是也有自己的诊所？您自己私人的诊所怎么样？在勒斯顿呢，有十来位合格而且经验丰富的医生。我们的病人呢，都住在刚才提的那个 Cobb 纪念医院。每一个大夫呢，也等于就工作在一块儿了。但是我们都在自己的诊所看门诊。我所属的那个私人诊所呢，名字叫 Royston Medical Associates， 一共有三位医师，十几位护士，其中这个 Dr. Harris 是这个诊所的主持人，他人很能干，对我们都很好。我要是遇着困难的问题呢，就去请教他，他会给我很多指导，所以我们工作的很愉快。赵医师，如果您有需要动手术的病人怎么处理呢？如果有需要手术的病人，我们就会通知医院订床位，吩咐医院呢给我们通知手术室预备好一切。如果是紧急的手术，我们就会护送病人到医院，马上实行紧急的手术。赵医师，那么请您解释一下病人怎么付这个医药费呢？在美国呀，病人付费分成两种，一个是呢付给医生，一个呢是付给医院。大部分病人都有医药保险，由保险公司来付款。一些比较穷困和年迈退休的老人，就是由政府负担他们的医药费用。赵医师，您怎么会想到要去勒斯顿工作呢？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喜欢南方的天气，再一个呢就是有朋友邀请和推荐。听说您是东北人，请问您是东北哪一省？您哪年出生的？我1923年出生在辽宁省。那么赵医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教育背景。我生在东北的辽宁，小学中学都在我的家乡盖平县读的。哦，盖平县现在叫盖县了啊。大学呢是在沈阳的辽宁医学院读的，我专长是外科。在1958年，我曾经去日本广岛做原子弹伤后养护和其他有关医学技术的研究。您是哪一年离开大陆的？我是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的。您在台湾的时候住在哪儿？在哪家医院工作？我们住在台南，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您是哪一年来美国的？您怎么会在 Norristown 找到工作？在哪一家医院工作？工作了多久？我是1972年来到美国的，有朋友推荐我去 Norristown 的 Montgomery 医院工作，一共在那儿工作了2年。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著作。哦，我曾经写过一部原子弹伤后养护的研究，有的时候呢也在报纸杂志上登一些短篇，都是有关外科方面的报道。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生活。听说医生们都是很忙的，我想您也不例外。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您的家庭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您是怎么来弥补这种损失的呢？医生的生活的确是忙碌的，可以说是忙得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每天除了忙病人，还得要不停地阅读有关现代医学的书籍和刊物，以求得自己学术技术的进步。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内人也是医生，他理解此中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的生活毫没有损失。 您和您的夫人是同学吗？现在是不是同在一家医院工作呢？他的专长是什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们不是同学，他是在贵阳学的医，主修妇产科。最近几年他又迷上了中国的针灸术，对于早期中风、老年肩痛都能够针到病除呀。目前呢，我们没在一块工作，但是离开大陆之后，我们是在一个医院里工作。
您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我们因为在一个医院里工作，时常在一块做手术，那么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结婚的那年是1952年。我知道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都是在台湾出生的吗？
是的，他们都出生在台湾。
听说您的两个男孩都是音乐家，他们是否从小就喜欢音乐呢？进过什么音乐学校吗？公开演奏过吗？得过奖吗？
哦，音乐家不敢当，不过他们都很喜欢音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小提琴和钢琴。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很多次全国性公开演奏，得过团体奖。来美国以后参加宾州安伯勒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独奏，并且呢考取了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但是因为将来打算学医，所以也没有去念。
听说您还有一位女儿，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她在哪儿读书啊？
女儿是老大，现在在芝加哥大学读书。
那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生活的情形，您除了工作以外还做些什么消遣？参加过田野俱乐部吧？打不打高尔夫球呢？
我呀，不是上班就是读书，偶尔全家出外露营烤肉，有的时候全家聚在一块儿打打网球、乒乓球，还有就是每天晚上在家查经祷告，星期天上午到教堂崇拜聚会，下午我要是不值班的时候，全家就可以出外到湖边看日落。
哦，您刚才说你们聚会查经祷告，我想您一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时候相信主的，又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开始信主，因为那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受洗呢是在我们结婚之后。
请问您的信仰在您的医疗工作上是不是有帮助啊？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医病的工作需要智慧，这个智慧是因为敬拜上帝才有的。同时每逢我在工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向我的神祷告，他就会赐给我力量。所以做医生的必须要有神的帮助，因为神就是大能的医生，他会站在我的身边，做我随时的帮助。
您有没有祷告蒙神应允的经验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些吧。
那大概是6年前了，有一位产妇入院待产，知道她在第一个小孩才4个月大的时候就怀上了这一胎，当时呢已经是足月，正在生产。根据一般的经验，第二胎的生产一定是很快，这个产妇也不例外，她很顺利地生下了第二胎。当我切断婴儿脐带的时候，就看有少量的血从产妇的身上流出来，我当时以为是胎盘剥离要脱离母体而出的血，可是啊，说时迟那时快，这血呀如江河一样的汹涌奔流，又好像决了堤的河坝，势不可当。我和我的妻子马上展开抢救止血，填塞纱布条， 注射止血剂，饮水，静脉注射。这个时候啊，产妇已经是昏迷状态，呼吸停止，心脏也没有跳动了。我的妻子就忙做口对口的呼吸，又加上家用氧气抢救和输血，但是啊，病情并没有好转，急得我们呀，简直的是什么似的。忽然呢，我的妻子就对我说：“快点求神帮助咱们呀，他会救活他的。”于是啊，我们就立刻的大声祷告，求神帮助。刚刚结束祷告，就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好渴啊，好累呀。”真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抢了回来。哦，赵医生，那您全家都是基督徒吗？您是不是觉得这是您家庭生活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因呀？是的，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家庭生活充满了和谐与喜乐。同时，三个孩子也都是好孩子，在学校能够为主做见证，也能带领同学归主。赵医师，您也许从报纸上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派很多的留学生到美国来进修，您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呢？我很高兴他们能到美国来进修，多多的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嘛。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强调服务人群，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您在为乔治亚州的勒斯顿居民服务。我相信他们对您真诚的服务非常感激，求神给您更多机会为人群服务，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哦，我还要再次的谢谢您来访问我，求神能够借着我们的谈话带领更多我们的同胞认识主耶稣，接受他作为大家的救主。再见。
访问老鼠专家刘宝全先生。刘先生，听说您每天要跟200只老鼠在一起工作打交道，请您告诉我们您做些什么工作呢？
哦，事实上啊，我每天不止和200只老鼠打交道，有的时候一天就要杀200只老鼠。
平均来说，我每天要跟400-500只老鼠一起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照顾这些老鼠，喂它们，观察它们。每天早晨，我要看是否它们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它们的笼子是不是干净，如果不干净就多消毒。有时候，我的上司会叫我给它们打针和做各种的实验。您说有时候您一天就要杀200只老鼠啊，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剖、医学方面的研究，还是其他的什么呢？我杀的那些老鼠啊，已经是用做过了各种实验了。我们用这些老鼠做完了各种实验，我的上司就叫我把它们杀掉，然后把它们的身体丢进焚化炉去。有的时候呢，在焚烧之前，他们会把一些器官取出来继续研究，但那不是我的工作了。你们这儿的研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跟医学、人类疾病或者是遗传学有关系呢？我们这儿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生理学方面的，尤其是生殖生理。其他的像遗传学了、优生学了、癌细胞的培养和移植等等了，也都有些关联。不过呢，这些都是次要的。在美国，是不是有好多这种机构做这一类的工作呢？是的，
比如说我从前做事儿的那个机构吧，是威斯德研究所，它呢也是滨州大学的一个分支机构，在那个研究所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请问您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来美国后您有没有继续读书？您是念的哪一方面的呢？我1973年来美国，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读过一些研究院的课程，毕业以后就到了费城来，在一个社区大学读电脑学，同时呢也在我做事的那所大学选修了一些生物学的课程。我也申请加入了美国实验室动物学会，上了一些课，并且经过考试之后成为正式的这个学会的会员。您现在做事的这个机构叫什么名字？您的职位是什么呢？我现在做事的这个机构叫生理生翅研究所，我的职位是资深动物技师。您喜欢您的工作吗？您觉得您的工作对增进人类的生活有什么贡献呢？我对我这种工作呀很有兴趣，一天到晚观察这些小动物，让我想到人类和它的价值。假如人类只不过是动物界的一个类别，像这些小老鼠一样，除了吃喝睡，最后就被杀掉，丢进焚化炉，那人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我觉得人类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求学、找工作、赚钱、勉强为生而已。您在这儿工作多久了？我是1976年2月进入威斯特研究所，1976年6月被调到这个实验室来的。您是这个实验室里唯一的中国职员吗？哦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当我看到那些老鼠的时候，我看到笼子里有好多瓶子伸出来，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装的是水。那您给他们喝牛奶吗？不，有些瓶子里装的是抗生液，不是因为那些老鼠有病啊，就是他们刚刚开过刀。他们开什么刀呢？我是说他们被用过做实验了。这些老鼠会不会生病呀？有时候会生病。他们生病了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抗生水喝，如果它们长虫子，我们就把它杀掉，然后呢焚烧掉。那么老鼠有没有得过传染病啊？一下子好多老鼠都死掉了？没有，当这些老鼠从其他的实验室运来的时候都是很健康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接受。这些老鼠贵不贵？有的老鼠像那个瑞士鼠啊要5-6毛钱一只，有一些像 LT 或者是 SJL 鼠非常贵，要5-6块钱一只呢。我想您在这儿的工作非常重要，您是不是觉得您能够帮助美国人民过一个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哦，但愿如此。这些实验是不是也能防止传染病呢？是，我确信是如此的。您在哪儿出生的？您哪一年出生的？我1942年出生在北京。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您的夫人是哪里人呢？她叫什么名字？她是浙江人，她叫陆德。你们在哪儿结婚的呀？我们在台北结婚的。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13年以前了。您有几个小孩呢？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叫文贤，今年8岁了。那么请您跟我们讲讲您的家庭生活的详细情形吧。 我的家庭生活跟其他的家庭差不多，我上班的时候我内人在家照顾小孩，文贤下学的时候他就会去学校接他回家。哦，刘先生，当您不跟那些老鼠在一起的时候，像周末或者是假期，您做些什么消遣呢？我下班之后呢，我们全家常常在晚上聚在一起，学习一些新的诗歌。星期天呢，我们总是去教会敬拜神。我内人在教会教主日学。我知道，您不仅是个基督徒，也是诺瑞斯顿一间教会的牧师。您是什么时候信主耶稣的呀？我信耶稣好多年了。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信了。在您处理这些老鼠，或者是在您的实验当中，您是不是发现到神的存在呢？是的呀，我越做这些事儿就越发现，并且还越确信神的存在。你只要用铅笔在一只小老鼠的脖子上轻轻一按，就能把它的生命结束了，然后他就没有了。但是当他活着的时候，除了他没有我们的头脑和智慧之外，他一切身体的机能和其他动物，甚至于包括人类完全一样。他吃东西，他呼吸，他有性生活等等等等。不管身体的大小，生命普遍的存在于一切的活物之中。而神就是这一切生命的最终源头。我们基督徒信神，我们相信他创造万物。我们感觉假如我们否认神的存在，宇宙是不可能解释的。您是有同样的感觉吧？是的，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请问您的信仰在您的研究工作上是不是对您有帮助？或者您觉得信仰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信了神之后，知道了他的大能，很多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就能很合理的用信心来解释。我听说您每个礼拜都去诺瑞斯顿的一个教会帮着服侍工作，你们那个教会有多少会友呀？礼拜天早上参加主日崇拜的大概在30到40个人之间。那你们是不是用双重语言呢？不，我们只用国语。您的会友都是些什么人呢？学生、商人、自由职业，还是其他的什么呢？有些是经商的，有些是自由职业。那他们来美国之前就都是基督徒了吗？还是来到这儿才信耶稣的？有的是来美国之前就是基督徒了，有的呢是来美国之后才信耶稣的。刘先生，我看您有一个很独特的立场，一个星期5天您做工赚钱养家糊口，礼拜六和礼拜天您做教会的牧师，做神的仆人，您看这样能不能就成为中国牧师们的典型呢？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许应该是这样吧。哦，我想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访问了，非常感谢您刘先生，您接受我的访问。我想啊，大家对今天我们所谈的一定是很感兴趣。哦，我也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神的恩典。我求神用我们今天的谈话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次谢谢您刘先生，再见了。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啊，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